何西阿书第一章，那么神给何西阿一个任务，真是很辛苦。这个任务是字面上真实发生的，还是只是想写一个比喻，我们不敢确定。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这不一定是事实历史上真的发生的，而是一个比喻说法，因为实在是太奇怪了。这个命令，神要何西阿是一个先知，给他一个命令，我们当中热心爱主的弟兄们，你应该不会收到这样一个命令，就是神说你去娶一个妓女，你去娶一个最糟糕的女人做你的妻子。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就娶了地拉因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很难想象，大概不会是真实发生的，是一个比喻，但是也很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不只是一个比喻，就是神要他的仆人去娶一个荡妇。不但娶一个荡妇，不但是过去是有名的荡妇，而且现在还在行淫乱，现在还有其他的男朋友，不但你娶她，她会有其他的奸夫，而且她会帮你怀孕生孩子，是别人的下的种。你要这样子，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个弟兄有这么勇敢顺服的心，神要他娶一个荡妇，娶一个妓女，然后说这个女孩子，你的妻子会跟别人通奸，替你生孩子。神为什么要何西阿做这个事？因为何西阿是先知，先知传递上帝的信息。那么当然，神可以叫一只驴子也讲出上帝的话来，巴兰的驴子就是。但是神有的时候也希望当事人把上帝的心情表达得很清楚。神可以让石头也发出声音来，驴子也可以讲话，但是神一般来讲是希望圣经的作者在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我们每个人在传扬上帝话的时候，都希望体会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正义，有上帝的种种个性。那么但是有一个我们很难体会的，那么神也没有叫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但叫何西阿有这个经验，就是神很爱我们。那神的爱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圣经里面有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神是我们的丈夫，就是神爱我们不只是像父亲爱儿女一样，神爱我们也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事实上，丈夫爱妻子来形容神的爱，是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讲的。我们今天在婚礼的时候，大概都会读以弗所书那段话，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就是凡事顺服。我们对这个话都很难接受，尤其是姐妹，那种人也要我顺服，实在是不应该啊。那么我们不去解释别的，我觉得这段话在婚礼里面读固然可以，但是不是最恰当的。因为那段话最基本的不是给婚礼给丈夫妻子的，那段话保罗讲得很清楚，我是指着教会和基督的，所以那段话最好是给受洗的人读。你受洗就是跟耶稣结婚了，你跟耶稣结婚，一个做妻子的最重要就是要忠于你的丈夫。那么如果那里讲的是丈夫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或者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的确是这样讲的，那我就觉得更稀奇了。就我很稀奇怎么不大多的人想到这一点，这不需要多想，就是圣经经文就这样讲，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也就是这段话是这样，耶稣离开自己的父亲跟教会成为一体。就我很少这样想，我想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讲人间的家庭嘛。可是圣经是在讲到耶稣离开他的天父跟教会结成一体，他爱我们。那这也是我从上一次讲到今天都有的一个遗憾，或者有一个困难。各位，要我们信耶稣应该比较不难，因为耶稣很好。叫我们信上帝应该也不难，因为上帝很好。叫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也没有那么难，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可是叫我们对教会忠实，忠于教会，这个很难，因为教会很糟糕。从牧师开始，到同工，到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毛病很多的。我觉得这是正是最稀奇的一件事。神不只是要我们爱完美的上帝、完美的基督，神要我们爱不完全的教会。那么这个是今天在华人里面这也很缺少的。我们对教会的喜爱和忠实是非常有限度的。我们通常对教会的看法有一点把教会当作餐厅，就是这个餐厅好吃我就去吃嘛，不好我就换一家嘛，这不是不可以。我们有一点把教会当作电影院或者一个娱乐场合，那么如果他不喜欢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可是我看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教会是耶稣的心腹。我们虽然有很多的邪恶不纯洁，但是如果基督爱我们，应该不能不爱基督所爱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那求主帮助我们，上帝为了爱教会所付出来的非常多，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命，舍了自己的儿子，耶稣是这样做。但是我们比较少想到，可是圣经是要我们去想的，就是上帝爱我们就跟爱一个淫妇一样。我希望你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可能弟兄有，弟兄应该多半都没有这样经验，老婆如果是荡妇的话早就离婚了，那么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娶一个荡妇，一开始都是良家妇女，后来因着受不了你就变成荡妇，不可能是这样。那么比较我们常常看到是老公不老实，老婆还爱他，这个我们看到比较多。那么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即使是老婆对老公的好，怎么样都忍辱负重，跟上帝对教会，或者基督对教会，上帝对以色列人还是不能比。就是上帝有一种强烈的对以色列的爱，基督有一种强烈对教会的爱，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了自己的儿子。好，这个我们都，这个我们熟悉。我们不熟悉的是教会对基督的爱是那么的不屑一顾，然后教会对于，或者基督徒对于偶像是那么的爱。就是我们，各位对不起，我讲的就是我们，我们都是荡妇。哎，我们不是什么圣女贞德，我们不是从奥尔良来的，我们是荡妇，我们是荡妇卡门，我们是不忠于上帝的，不忠于基督的，而且我们跟偶像跟其他东西淫乱是很普遍的，而且继续不断的。就这一点我自己做男人我是难以想象的，我不能想象我有个老婆，不要说长年累月的在外面有人，一次都受不了。那么当然我也很遗憾，有一些姐妹就需要长期忍受她的丈夫是这样子。那么上帝对一个荡妇继续不断的爱，对以色列继续不断的爱，甚至当她行了淫乱还是继续不断的爱，这实在是太难想象了。就是我自己讲神的爱，十字架的大爱，伯利恒马槽的爱，七十个七字的爱， 我都讲得出来，可是对我们的不忠于上帝，那么而神还继续爱我们，哎呦，这个实在是太难想象了。可是这个太难想象的是，如果我们愿意被圣灵光照，就会知道这是很普遍的。我们的心不容易去爱上帝，我们的心很容易去爱奸夫或者淫妇，我们的心容易爱上帝以外的东西。各位，包括你在，不要说我们犯淫乱啊，或者不要以为淫乱就是把它狭义的限定在我们在 sexual 上面，性上面犯罪，而是在每件事上，我们容易把那些事那些人取代上帝了。你犯的淫乱可能是你爱你的家庭，爱你的儿女，这是天经地义的，但过于爱上帝。那么你说这不一样啊，爱小孩跟爱上帝一点都不冲突，各位，大有冲突。神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我，神对亚伯拉罕是这样要求的，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我要求你这样做，听起来都很困难。如果你被圣灵光照，你看到说以撒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没有上帝没有以撒，没有上帝也没有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容易，不要说他拜偶像，他没有拜偶像，不要说他奸淫掳掠，他没有奸淫掳掠，但他很可能犯一个最正当的错误，就是他非常爱以撒多过爱上帝。那么神要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神要我们把上帝看作最重要的，不仅是多过那些邪恶的事，甚至是多过那些正当的事。神要我们孝顺父母，但父母不可以变成你的神，父母不可以取代你的上帝。人到我这里来，要撇弃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神用很强烈的话来表达说，我们犯的罪常常是一个非常看起来很明显的美德，这是奥古斯丁讲的 Sin 或者 Evil 就是 Splendid Vice， Splendid 是光辉灿烂的，罪邪恶是美丽的，很美丽的美丽的邪恶，看起来非常美好。可能我们忠于国家，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但忠于国家过于忠于上帝。可能我们忠于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儿女过于我们的上帝。这些神没有不要我们爱这些，但是绝对是放在上帝之下的。你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感动，看到上帝的绝对的权柄、慈爱和一切的丰富。你要绝对的知道，而且继续不断在圣灵光照下知道，我的生命不是我的，我的国家不是我的，这世界一切的美好如果不是上帝都不会存在，上帝所拥有的，上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来处置吗？而我们更不可以把受造物，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一些观念，包括一些美德，比如说法国，我们在这里法国人喜欢的，比如说你在美国，美国人喜欢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只是爱国、爱民、爱父母、爱儿女、爱妻子、爱丈夫，上帝提出警告，不可以，这些东西不可以过于我。你爱自由，爱平等，爱博爱，爱生命，爱自由，通通不可以超过上帝。因为神是一切美善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你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有这样的心才可以。那么何西阿书里面就在一直描述一件事，神非常爱以色列人，也就是神非常爱我们，爱教会，但是我们就是荡妇，我们就是一直去爱上帝以外的东西。你在退 一个牧师他可以非常爱他的弟兄姐妹，过于爱上帝，你说更不可能有这种冲突，有的。我碰到有很多的牧师，可能我自己也在其中，我最爱我最关心的不是上帝，我最爱最关心的是教会能增长。哎，各位，教会增长有什么不好？人多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个跟上帝不一样的。如果你把教会的增长当作最大的目标，胜过上帝，那么你想到的一切就是怎么样教会增长，包括用任何的手段，就会走偏了。我们希望有很多人来参加营会，这是我们的目标吗？不是的。我们当然希望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希望是这里大家能认识上帝。如果这里有一万个人来参加，我们没有认识上帝，我们来这里，哦，这里真是叫人记忆难忘啊，东西这么好吃，讲道讲的这么风趣幽默，这么好玩，没有一个人更加认识主，更加敬畏主，我们通通错了。就是我们的偏差可以很微小，看不出来，看起来我们是在为教会工作。今天早上我跟康师母祷告，也想到我们的儿子，他们也要服侍主，他们也可能走我们走过的错误的路线。我们很热心的在做一些事，跟高举神几乎可以相等，但是不一样。你知道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里面都有这样的神的责备。神最讨厌的是什么？神最讨厌不是淫乱，不是奸淫掳掠，或者不是表面上奸淫掳掠。在先知书里，包括以赛亚书一开始讲，包括阿摩斯书，神最厌恶的不是吃喝嫖赌，不是吸毒，不是淫乱，是宗教活动，要使你们赞美的声音离开我，我厌恶你们这些退休会节期等等。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你最容易在非常冠冕堂皇的字句中迷失了对上帝的爱。所以我以前不懂啊，有人在审判的时候跟主讲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一并赶鬼传道，主说我不认识你，我看不懂，怎么会一个人奉主的名一并赶鬼传道，主还不认识他？因为他想到的最重要的是鬼能够被赶出去，他最重要的是他有赶鬼的能力。各位，你有赶鬼的能力，你没有爱主的心，那是糟糕的。你甚至可能像福斯德一样，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有讲道的恩赐，讲道的能力。你可能像福斯德一样，魔鬼，你给我讲道的恩赐，我把我的灵魂卖给你。我们没有实际上做这个交易，可是我们很可能心中最希望的是，我能够医病，我能够赶鬼，我能够成为一个人所称赞的大牧师。所以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的牧者，有名的牧者，照耶稣的话讲，我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是为你啊，我不认识你。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主，真的爱主？很多时候就是看我们能不能舍。所以你看何西阿书，神叫何西阿娶一个荡妇，让我们能体会上帝的心，心很痛，因为这我们懂，我们也办不到，但是起码我们懂，如果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天天在，我是爱你，可是在爱你的时候，其实心在别人的身上。我在跟配偶散步牵他手的时候，心想如果这是秘书的手该多好。各位，你只要有一点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淫乱。你会不高兴，你是对方，你会不高兴。而我们对上帝是不是在一个大的目标之下隐藏了哪怕是一点点别的心， 那就叫淫乱。你说哎呦这很难，这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我们根本办不到，但是你很容易就了解，神要我们专心，神要我们全心的爱他，神要我们在医病赶鬼的时候不是为了别的，是基督在激励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再讲什么又大又难事，我们在讲大家都懂的。你不希望你跟你的配偶散步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点点说，这双手如果是别人的，或有一部分是别人的就好了，或者说我左边牵着老婆，后边牵右边牵着秘书就好了，不行的。在这种事上，在男女的事上，神表达一件事，我们要单纯。那么我们不单纯，可神就还需要爱我们，神就继续爱我们，然后神就用各样的方式，在何西阿书里面就是要医治我们这个被盗的病。说起来很难听了，就神要把我们这潘金莲变成一个贞洁烈妇。当然最后他成功了，神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爱神，这是每个信耶稣的人最后的目标，希望在今生我们就多多少少能够达到一些。我们也很高兴在神的各种管教恩惠慈爱提醒当中，他这个目标最后是成功了。在何西阿书第十四章，就最后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求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羊献上。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以色列有这个被盗的病，这是我们的罪性，每个人都有，我们就是不愿意爱上帝。在我们爱上帝的时候，就是容易有掺杂，有一些掺杂，他们因我的怒气转消，但是上帝会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就这段话讲得很棒了，就是上帝的花园会忠于上帝，会百花齐放，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会非常的美好。我们每个人每个教会都会希望越来越美好，虽然今生不能完全，我们能够在像第八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耶和华必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以前我们的果子从偶像而得，是虚假的，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在神的恩惠和慈爱下，我们终必被上帝管教成功。如果我们现在在我们生活中就越来越单纯的爱主信靠主，那是真是有福的。我想我们当中也很多人是这样，但是神真的花了很多力气，最大的力气当然就是他儿子的死，圣灵的降临，使我们能够被改变。在过程中，我们回到第一章，神叫何西阿娶荡妇，就好像上帝爱以色列，耶稣爱教会一样，然后教会就像我们很不忠实，淫乱生了孩子，淫乱生的孩子，我们还欺骗我们的丈夫，欺骗我们的上帝，那么上帝就管教，上帝就让犹太人也让教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以色列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是曾经离弃上帝的人生打击，但是神会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带回来的我们等等会回来讲，但是在那个过程中，神的愤怒是以色列人不忠实，以色列的儿子小孩也不是忠实的，神非常的愤怒，神就要管教。那以色列人会有一个很乱的情形， 就是以色列人在淫乱中生了很多的儿女，这些儿女这些母亲都一起有淫乱。这淫乱是什么呢？这淫乱是我们用其他的东西代替了上帝。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都是他们给的。在人间这样的事不稀奇，很普遍，我们也不能说是淫乱，是正常的。我们中国，我想从清末，如果不是更早，就开始有一个心，中国很多的领导者有一个心，什么东西能叫中国富强康乐，我们就跟随这个。我听说中国的政府在温家宝胡温的政治的时候，考虑过中国走的路要走哪一个国家的。我听说他们决心要走德国的，不是法国的，也不是美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说这话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只是在说我们中国在清末开始就非常以怎么样富强康乐为一个目标，有什么办法维新或者革命或者什么办法让我们强大，这个没有错。不过教会就要小心了。我在台湾看到很清楚，过去几十年我们很教会很弱，非常的弱。在这很弱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就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有什么办法能让教会增长，我们就用。说的难听一点，我觉得很多牧师几乎等于说这句话，如果教会能够兴旺，那么我们把灵魂卖给魔鬼都可以。可这就错了。各位，最重要不是教会有多兴旺，最重要还是我们讨主的喜悦，我们信靠我们的主。我们信靠我们的主很简单的事，信耶稣得永生非常简单，但这需要神帮助我们。信是一种完全的信，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父母兄弟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是容易有奶便是娘，能让中国强大，能让教会强大，让中国让公司强大，只要有办法我们就这样做。我觉得在世界是这样，可能是合理的，可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你要让主做你的主，他是爱你为你舍己，你不是你自己的主。任何东西的兴旺，你喜欢的不能代替上帝。我们容易，我们富强康乐，使我们富强康乐就是，于是人就拜这些羊毛、麻油、酒这些东西，我们拜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的，这些都是他给的。然后神就会做什么事？我必用荆棘的道，荆棘阻塞他的道路，把这个道路阻塞，使我们饿肚子，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这就像浪子的比喻，第二章第七节的下半句。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我的前夫，因为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像浪子一样，忘记了父亲，忘记了天父，而在世界上希望过一个没有上帝管我们的生活，试了很多，终于有一天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就回头了。那这是上帝的一个办法。那我也讲过很多次，希望你在吃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不要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不要床头精进的时候才想到上帝，在你最富有的时候就最敬畏上帝是多么的好。那么神会带领以色列人，神会带领教会，带领他们悔改，最后把他们带到旷野。第二章十四节，我劝导他们，领他们到旷野。 当神讲到旷野的时候，很多时候有很重的属灵意思，这里就有。旷野是耶稣被试探的地方，旷野是以色列人在40年被上帝试探的地方，磨练的地方。旷野是他们跌倒失败的地方，旷野也是他们中间有人得胜的地方。耶稣在旷野得胜了，加勒和约书亚在旷野得胜了，很多人没有得胜。旷野的磨练就是我们人生的磨练，希望这磨练让我们认识，越磨练越认识，越是饿肚子越认识，越是饱足也越认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么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再一次经历上帝 给的磨练，他们就开始学习跟神和好，在那里应声，这是第15节，雅各谷在那里变成指望的门，他必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应声就是回答。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世人跟上帝的关系，教会跟上帝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是上帝呼唤我们，上一堂我们讲了很多，上帝呼唤我们，我们没有反应，他呼唤我们不回答，他叩我们，我们不接，我们不看，我们不理，我们或者是听不到，或者故意不听，或者就听不到。我们对于偶像，我们对于奸夫淫妇在打叩我们，我们反应很迅速，很积极。圣经上有这样的描述，应该是真言还是传道书里有这样的描述，就是一个荡妇跟他的情妇说，我丈夫今天出去了，你来，他讲得好露骨，我把床铺得好干净，上面有最好的香水，我们可以快乐。就以色列人有一个，我们每个罪人都有这样的心，就是一个，对不起，圣经这样说的，淫荡的心，就是宁愿接待外人不接待自己的丈夫，宁愿爱自己的小三不愿爱自己的妻子，我们有这样的毛病。但是神的爱，神的管教，有一天会把那属他的人医治好，医治好的结果就是会应声，会回答。上帝呼叫我们，我们会回答。第2章的19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就是神会把仁义公平慈爱这些美好因认识神的德性给了以色列人，给了教会，然后教会跟上帝是亲爱的情侣。怎么一个亲爱法呢？圣经有这幅描述，太稀奇了，就是第21节，那日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鲜酒，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里，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民，他必对我说你是我的上帝。这里动人的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认识？听说在台湾有，以前有；听说在云贵高原那边少数民族也有，就是一男一女或者一群男女彼此对唱，唱山歌，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这边唱一句，那边回一句。这叫应允。神呼唤我们，以前我们不回应，现在我们开始回应了，这个回应就越来越美，就像唱山歌一样，有回应，唱的整个谷中就有丰富的声音。我会应允，这应允也是不只是回应，而且有丰富。我必应允天，我对天呼喊， 天就应允地，意思是什么？天上就降下甘霖来，地就应允五谷星球，地就产生丰富，这些就应允耶稣列名，这些丰富的东西就给了我们教会，非常丰富的教会。但是这个不是一次，神要经历好多次，或者何西阿这个倒霉的先知要经历好多次，不只是一次。各位，这个不是要很多次，这半次零点一次都受不了。你如果说你不懂的话，我希望你不要懂，永远都不要懂。第三章第一节，这个事情就是以色列又堕落了，教会又堕落。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何西阿要表达出上帝的心，上帝爱淫妇。哎呦，这真是很困难。各位，这困难我知道，我们都觉得被侮辱了，我是什么淫妇，你我都是。就是我们有一个困难，我们的罪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动积极的爱上帝。我们可以很主动积极的爱钱、爱自由、爱爱情、爱合法的，但是过分了。那么可是神爱我们，神继续用恩典慈爱爱我们，继续用宽容忍耐爱我们，也用责备击打爱我们，这两个都有。那么当然最后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圣灵的降下，让我们被盗的罪被医治。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有很多很美的句子，我也各位也跟各位读一下。在神管教的过程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圣经很恐怖的话，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这句话可能我觉得是圣经几乎最恐怖的一句话：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我们觉得天下最快乐的事就是任凭我，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经对人最可怕的处置就是任凭，神不管了。神不会不管，但是这个任凭就是好像神不管了，神不理你了，神让你去偏行己路了。那么如果在这偏行己路的时候，人能够在被打击的时候回去，那就很好。五章十五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地寻求我。寻求很难。第六章第一节，不要看错了，看起来是件好事，不是一件好事。六章一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必如晨光。这三句话可以很正面的来看，因为看起来很正面，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点看，这里恐怕有负面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有一种轻忽悔改的心，哎呀，我们归向神吧，过两三天就好了。所以你从第四节就可以看到，其实神不喜悦。主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你们总是肤肤浅浅、轻轻松松的，觉得犯了罪，嘴擦一下就没事了。不是的，每一个罪恶有很深的淫乱的心、不爱主的心。我自己也是为这个很痛苦。主，为什么我就不能够爱你？为什么我就不能纯洁的爱你？因为我们的罪性。怎么解决？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在被管教、被医治、被治疗的时候， 希望能够把我们逐渐逐渐的越来越改变，那个被盗的罪能够被医治好。这整个何西阿书就在讲这些过程。那么我现在要特别提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人被上帝使用，但是上帝也管教他，就是我们回到第一章耶户。第一章的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好，这是什么事呢？说一下，耶户跟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这两个人有点相似。你知道亚沙龙的特点，大卫这个儿子特点是他没有缺点，外貌没有缺点，个性恐怕也没有缺点。亚沙龙圣经上说，就外貌来讲，他从头顶到脚掌，从头到脚找不出一丝瑕疵，就是他是英文说的 perfect ten， 十分满分，没有一点缺点，这是他外貌，非常的俊，非常的高大。但是外貌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稀奇，他又很聪明，他能够忍耐，他能够伺机而动，他是一个做领袖的，有他的聪明和智慧。最重要的，亚沙龙有一个领导者，我觉得最需要的，或者是最需要之二，就是正义感。他有正义感，整个亚沙龙的特点就是他有正义感。他的正义感使他在他自己的亲妹妹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强奸了以后，爸爸没有做什么事，爸爸大卫没做什么事，因为大卫后来软弱了，大卫在自己犯罪以后越来越软弱，越来越不能够管理自己的儿子。我想因为他软弱，他犯罪就被魔鬼勒索，以至于他想要管儿子，儿子就会说，我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管我什么。大卫没有管了，安嫩强奸自己的妹妹，大卫没有做任何事，很发怒，但是没有做事。那个他玛就是大卫的这个女儿亲哥哥，就是亚沙龙，就报仇了。他能忍，他知道要杀安嫩不容易，他能忍，他能等，在机会恰当的时候，他把他哥哥杀了。哥哥杀了以后，大卫当然很愤怒，虽然暗认自己有错，但是亚沙龙杀哥哥总是不对的。但是大卫没有处理这个事，没有处理，最后虽然表面上大卫跟亚沙龙和好，但是亚沙龙显然已经起了一个心，我要来做皇帝，我做皇帝最重要的原因，你说他贪图酒色财气吗？不是，最重要原因，你看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就是他要主持正义。他站在城门口，大卫后来看起来不是一个好皇帝，因为没有好好治国。怎么知道没有好好治国？大卫后来圣经里讲，上访的人特多，就都到京城里在上访，就他们有很多的冤枉和委屈。亚沙龙就站在城门口，请问你有什么委屈？啊，如此这般。亚沙龙说，哎，你讲的有理，但我爸不会管的。然后说，巴不得我做领袖。这样经过四年，亚沙龙得了民间的声望，造反了，造反大卫逃走了，儿子造反他逃走了。亚沙龙把谋臣聚在一起说，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 有一个谋臣就说，你的爸爸要速战速决，他现在刚刚在逃亡，你让我今天选一些精锐部队，今天就去抓你爸爸，今天迅速的抓到他，我单杀你父亲一个人，这样全国会太平。各位，以色列有一个危险，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各不合，这十二个支派随时随地容易有内战。亚沙龙不希望产生内战，他这个谋臣也说不要产生内战，今天晚上我带兵迅速去抓你的爸爸，别人都不杀，只杀你爸爸一个人。各位，有人跟你建议我今天杀你爸爸，然后我们可以分钱，损失最小，你爸爸有很多的缺点，把他早点杀了最好，我今天做迅速的杀他就好了。你是儿子，你听了怎么样？圣经上说亚沙龙以这话为美。亚沙龙的目标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他要主持正义，正义很好，但是当正义没有上帝的时候，正义就是儿子看到杀父亲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亚沙龙死得很惨，我们不去讲他。亚沙龙是一个有正义感、有感情、有智慧、有聪明，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上帝，死得很惨。耶户也是，耶户的事叫人有点困惑，因为耶户似乎在听上帝的话做事。神借着以利沙告耶户，然后要耶户做一件事，就是要讨亚哈的罪。这个将军呢，就开始执行这件事。他后来不仅是把亚哈的家人都杀了，非常残酷的杀。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列王记下讲耶户杀亚哈的家人子孙的时候，明明是听上帝的话，上帝要他这样做，上帝说亚哈实在太邪恶，亚哈的家族也太邪恶了，要把他杀掉，耶户执行了这个命令。那为什么在何西阿书神又责备耶户在耶斯列平原杀了亚哈的子孙？为什么又责备？各位，这就是圣经里面其实很容易懂的事。我们在做一件事，我们在传道，我们在医病，我们在侍奉人，我们在侍奉神，我们在办夏令会、冬令会，我们在讲道，我们希望人信主，这都很好，但是可能我们隐藏着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在这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带着一些私欲，一些建立自己小王国名声的私欲。耶户在消灭亚哈家的时候，显然他不只是在执行上帝的命令，他在发泄他的私欲，他在用自己的正义感来做事情，这个是不对的。耶户有这样的感觉本来不是坏事，就他有正义感，他的正义感在一件事上他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帮亚哈，他在亚哈部下做亚哈部下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就是拿波的葡萄园的事。亚哈借着他的老婆巧取豪夺了一个葡萄园，然后把那个葡萄园园主杀掉了。耶户后来杀亚哈的儿女的时候，跟他的同伴说，你记不记得当年在耶斯列平原亚哈夺人家葡萄园的事？也就是耶户跟亚沙龙有一点很像，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各位，金钱、性爱、 饮食、自由、爱情、生命都好，但是这些好的东西基础必须是上帝。耶户和亚沙龙都有强烈的正义感，但是耶户和亚沙龙都目中无神，于是那个正义感就血流成河。很抱歉，我觉得法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你看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正义感，太多人被欺压的叫人受不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就记载这个事，太苦了，农民太苦了。但是当正义之士要平反，要帮农民，要帮贫穷的大众出声音的时候，要报复的时候，没有依靠上帝，就血流成河。耶户就杀，杀红了眼睛，是上帝命令他消灭亚哈的家族，但是他的动机不是遵行上帝的话，他是自己的私欲。各位，我们不仅事情要做得对，更重要的，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动机和动力。做的事情是消灭罪恶，很好，但是用自己的私欲来消灭罪恶，只是建立更多的罪恶。我觉得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容易犯罪，我们容易行邪恶，最可怕的罪恶和邪恶就是我们用正义的名字、自由的名字、爱情的名字，偷偷的走私了或多或少的东西。所以上帝要我们纯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我们孩子这堂课并不是任何一堂课都不希望吓到同工弟兄姐妹，任何一个堂课，任何一个事情，孩子都希望我们能把上帝的荣美呈现出来。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即便在神的管教下，也是充满了盼望。求主让我们不惧怕，但是也让我们敬畏你。求主让我们行事光明磊落，但是也知道自己总容易走偏路。耶和华，求你鉴察我们，光照我们，试炼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